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从今天开始，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旧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叫做俄巴底亚书。那我在有一些地方讲到跟弟兄姊妹要读这卷书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找也找不到这卷书在旧约圣经什么地方，因为这卷书非常的短，它只有一章，而且是在小先知书里面，所以常常是一卷被忽略的书。但是我们都知道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着教训我们的，所以每一卷的圣经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都是有它极为重要的价值。其实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它分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读圣经的人都明白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并不是表示那个先知是比较大的叫大先知是比较微小的先知叫小先知其实是神的先知就是先知，没有大小之分。我们所谓的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主要乃是根据它的篇幅因为篇幅很多的我们称为大先知书篇幅很少的我们称为小先知书。那在所有的旧约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就是俄巴底亚这一卷书。那这一卷书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这一卷书所要讲的中心的信息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这一卷书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生活中都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一卷书是这么的重要，为什么这卷书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来读一读的一卷书那么我们当然要看这卷书的话，首先我们就从这卷书的名字读起俄巴底亚。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所有人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那么俄巴底亚这个名字它所代表的意义呢就是指着神耶和华他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那这个字仆人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耶和华的敬拜者耶和华的敬拜者，一个侍奉耶和华的人，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所以俄巴底亚这卷书对着现今这个时代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而言它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是耶和华神的仆人，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也都应该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叫做侍奉，什么叫做敬拜，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做了很多，但是我们不见得真的明白侍奉和敬拜真正的意义。俄巴底亚书给我们带来极宝贵的价值，就是帮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叫做侍奉神，什么叫做敬拜神。在旧约中间总共有12个人的名字被称为俄巴底亚，在这12个人中间最出名的那就是亚哈王他 他的一个家宅，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18章第4节。那么其他11个大部分都是记载在历代志上面。在圣经学者中间，对着俄巴底亚书到底是哪一位俄巴底亚所写的，有许多的争论。在圣经的学者中，对着俄巴底亚书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也有很多的争论。因为俄巴底亚书跟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中间所记载的经文，有许许多多的地方非常的相似，因着这个相似，就在圣经学者的中间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争论。有的人说是俄巴底亚参考耶利米书的，有的人说是耶利米引用俄巴底亚书的。对于这些争论，我们不必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分析去了解。但是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虽然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写俄巴底亚书，虽然没有人很肯定的绝对的有把握知道俄巴底亚书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是在教会历史的中间，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俄巴底亚书是神向着人很宝贵的启示。在俄巴底亚书里面它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侍奉神跟敬拜神中间的关系。我们如果读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那里讲到侍奉，但是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的人都知道，那里是讲到这是我们合理的属灵的敬拜。所以在新旧约中间，敬拜跟侍奉常常是有同样一个字的字根。换一句话说，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常常认为侍奉就是替神做事，敬拜呢就是唱唱歌拍拍手笑笑跳跳，就认为这叫敬拜。其实在圣经中间，敬拜跟侍奉是一件事情。这个意思乃是提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无论做什么，如果是活在神的面前，向着神去，那就应该是一个敬拜。我们所有的生活气息、工作、休闲，无论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的动机是为着主的荣耀，为着神的旨意，我们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就是侍奉。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一直很难脱离把侍奉神跟我们平常所谓属事的工作分得清楚，这一直是基督教很大的一个亏损。因为从马丁路德一直在那里努力的呼吁神的儿女要回到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这一个宝贵的真理里面，但是历世历代属主的儿女好像不知不觉就上了魔鬼的当，要把神的儿女分为神职人员跟平信徒，把我们的生活划分成说是敬拜神的，是服侍神的，是为自己而活的。其实一个人如果是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侍奉，我们的生活中间没有一件事不是在敬拜神，这才是神真正所喜悦的侍奉和敬拜。那么俄巴底亚他是讲到耶和华神的仆人，仆人。我们今天如果说某某人是神的仆人，我们常常觉得是对他的一个尊敬，我们觉得很重要。那我们 常常有一些教会当找不到牧师的时候，需要从外面请一位传道人，来到教会中间担任牧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去打听这个人的恩赐，这个人的出身，这个人受了什么教育，这个人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本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读俄巴底亚书，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圣经好像故意不让我们知道俄巴底亚的出身如何，圣经好像故意的不让我们知道俄巴底亚受了什么教育，有什么经验。他不过是神的仆人，在他的生命中除了侍奉神，没有别的事情是值得夸耀的，没有别的事情是可以来一谈的。所有读马可福音的人都注意到一件事情，马可福音是要把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仆人这一幅图画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耶稣基督的家谱。今天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中回到圣经里面，对着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对着每一个神的仆人，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在很多的地方，弟兄姊妹因着爱神的仆人，常常不知不觉中就高举了神的仆人，甚至有一些地方已经到了敬拜神的仆人，一个传道人他说什么就好像是上帝说了，这是非常非常得罪神的一件事情。在，打越战的时候，在美国有不少的人去参战，那么在战场上当然就离开自己所爱的人，那么在这种光景里面呢，就要写很多的情书。那曾经有一个女的，她就，每天就在盼望她的男朋友写情书给她。那么等到越战还没有结束，这个女孩子就嫁给了邮差。那这一件事情在当时，非常的震动美国的社会，因为她要决定嫁给邮差的时候，她就写了一封信，她的男朋友的英文名字叫约翰，所以她就写了亲爱的约翰这样子的一封信，告诉她决定要跟他分手。所以今天在英文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个说法，就是 Dear John Letter，就是写给亲爱约翰的一封信，就是 说再见的一封信。那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会离开她所亲爱的男朋友嫁给这个邮差呢？就是常常我们今天人所犯的错误，我们常常忘记了邮差不过是把爱我们的人的信息带给我们，我们真正所应该专注的是那个写信的人，而不是邮差。那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忘记了，我们不是写信的人，我们是邮差，我们应该要帮助弟兄姊妹，不是爱我们，我们应该帮助弟兄姊妹去爱那个写信的人，爱我们的父神，爱那一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一个做仆人的人，在他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要会听话，他要会听话。我的岳母因为瘫痪的关系，所以在家里面很多的事情都不能够自己料理，那我们给他请了一个佣人。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去看我岳母的时候，我岳母很生气对着这个佣人很生气，我就问我的岳母为什么这么的不高兴呢？那我的岳母就告诉我说，因为这个佣人没有照他的意思做事，这个佣人觉得自己知道他的该做什么，没有按照我岳母的意思来做事。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也有很多人，我们非常辛苦，非常努力的想要侍奉神，但是我们不见得是一个好仆人。那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我们觉得神会喜欢这个样子，我们就在那里拼命的奔波劳苦，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实在需要求神怜悯我们。那么当我们一起来看俄巴底亚书的时候， 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俄巴底亚书前面几节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非常不容易翻译的几个地方啊。那所以这第一节的圣经这里的翻译如果您看英文的版本，你就会发觉它的翻译的中间有蛮多是不太一样的哈，因为这一段圣经很难翻。那么它在原文里面，俄巴底亚书一开始它的第一句话乃是讲到The vision of Obadiah， 是讲到俄巴底亚所看见的异象，这是他的第一句话啊。那个 vision 可以翻作默示啊，所以中文圣经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啊。vision 也可以翻作异象啊。vision 简单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灵里面看见了什么，这个叫做 vision， 这个叫做异象，这个叫做默示啊。那么整个俄巴底亚书就是讲到俄巴底亚他得到了一个启示，得到了一个默示，得到了一个异象啊。在历代志上28章29节有一节的圣经非常的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关于默示、关于先知、关于先见啊这一方面。他是这样的写，他说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翻先见撒母耳、先知拿单，然后又是先见加德，但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里面有三个完全不同的字啊。讲到撒母耳的时候，他所用的那个字希伯来的原文那个字的中文翻译应该是翻作分辨啊，仔细的去辨别这一个信息它的内容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啊，合不合乎圣经，是不是从神来的。而讲到拿单的时候，他在原文里面用的字呢，乃是用到宣讲啊、宣告啊、传讲这个意思。那讲到加德的时候，他所用的字呢是讲到看见啊，是一个人有所看见。那么圣灵用这一节的圣经其实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要做神仆人的人啊，他必须拥有的三方面啊，他必须经历的三方面。第一个，一个做神仆人的人他是必须要有看见的。如果一个服侍神的人没有看见神所要他看见的异象和启示，他其实是一个瞎眼的人。除非我们心中的眼睛得蒙开启，我们根本在侍奉神的事上是瞎子领瞎子。我们可以花一生的岁月建造非常伟大庞大的基督教事业，但是我们不可能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这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为着以弗所的教会，真是在那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祷告，那就是要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需要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要有所看见。在民数记24章那里第三节第四节巴兰在他讲道中间有提到，他说一个眼目睁开的人呢，他能够说什么呢？他才能够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要侍奉神的人需要有一个开启的眼睛啊，心中的眼睛必须是得蒙开启啊，是一个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的人。那一个侍奉神的人第二方面很重要的，那就是他一定要有很清楚的辨别力 他一定要对着圣经非常的清楚，因为你不认识圣经，你就很难辨别你所接受到的信息是出于主呢，还是出于那恶者，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幻想呢，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野心呢，还是出于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呢？在约翰一书里面啊，老约翰一直在那里再三的强调一件事，那就是在末了的时代，敌基督要在他在神的儿女生命中做这个欺骗，做这个混淆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自己必须对着圣经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以至于我们才有能力来辨别，来分辨到底我们今天所听见的，所经历的，所看见的这些事情是神所喜悦的呢，还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对他们而言，信仰最高的标准就是教会的遗传。教会认为保留下来的这各样的遗传比圣经还有权威。在当今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中间，有一个很遗憾的事情，那就是有很多神的儿女在他信仰中间最高的权威是他的经历。我经历了，我亲身感受到的，这一定就是神所的启示，这就是权威。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许许多多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我们亲眼看见，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事情，不一定是出于神。有很多可以是人魂里面的潜势力，有很多可以是恶者的假冒，也有很多是可以是群众的催眠术。每一个要有心侍奉主的人，我们必须对着圣经有着清楚的认识，在一切侍奉的事上，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也是唯一的权威。一个侍奉神的人，并且要能够宣讲神的信义，把神所启示的，把神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能够与众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如果一个人只是自己得着了，却不肯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敢把我们所得着的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还不是神的仆人。那么关于做神的仆人，要敬拜神，要侍奉神，这一个启示它有几个应用上很重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约翰福音三章十一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这个非常重要。约翰一书一章一节那里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弟兄姊妹，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讲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也不需要跟别人讲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我们就把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是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看见过的，我们所亲手摸过的，我们尝过的，我们与人分享，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的原则。那么一个真正要侍奉主的人，我们当然就像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们不求自己的荣耀，不求自己的荣耀。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也第三节说，一个为做先知讲道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要能够造就信徒，就是要成全信徒， 就是要能够给人带来责备，也给人带来鼓励。这是一个做先知，一个先知就是要为神说话，一个为神说话的人就是要说神要你说的话，是要合乎圣经的，绝对没有可以练习替神说话这回事。所谓没有练习替神说话，就是神没有叫你说，你不要自己用你的意思来说，你来猜，你来试试看。因为在生命记里面有很严厉的警告，假如一个人说预言有一次不应验，他就要被石头打死，因为他是假先知。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人要替神说预言，替神说智慧的话语也好，替神说知识的话语也好，我们都要记住，我们必须是清楚的知道是出于神的，我们也必须清清楚楚的知道是合乎圣经的，我们也要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来传讲神所要我们传讲的，这样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把这一番的话交在你的手上，但愿圣灵用着这一些话，在众弟兄姊妹的心中给我们回头的亮光。求主用着俄巴底亚书教导我们做一个会敬拜你的人，也教导我们做一个合你心意来侍奉你的人。求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